有局部的应验，有全部的应验。我们拿安提阿哥四世做例子，那个起单一里说那个小角，就是近期应验来讲是指着历史上的那个人物说的，那个王说的。但是就远期应验来讲是指着什么？是指着将来的地基度来说的。还有我们的主是忽然进入他的殿，是马拉基说的。近期的应验是指他第一次来，远期的应验指他第二次来。所以如果我们抓住这个原则的话，你看见就不可能你死我活的，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把圣经把它绑住了，然后说那这个一定是应验在末日末世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在预言，如果你老早从时间望远镜来看的，远远看有两座山，好像一座山也你看不清楚的，一直你靠近了以后，你才想哦，这座山跟那座山还有一点的距离的，是一样的。对于这个先知们来讲，你看见他只讲一个预言，他远远看的，但是你一直等到事情发生，你才晓得哦，有个近期的应验，有一个远期的应验。所以如果你懂得这个解经的定律，你就会把自己把它定死。许多时候我们脑子活不转不过来，就把自己定死了，绑住了，然后其他就看不见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吗？如果这种情形的话，那么会不会这里也是双重的应验？就着远期的应验来讲，最后当然是应验在敌基督身，你一直到主回来，因为这个马一直跑嘛，跑到最后教会被提了，那他们还这个当然可以应验在那，没有错，所以你不能说他们是错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如果我们的解释圣经没有错，这个根本是从升天开始的话，那么当然这些预言应该是应验在教会历史里面。那么历史派的人他们去找出应验的那个奇妙，他们有什么错呢？你看见吗？他们解经可能有瑕疵，不完满，但是你不能说他全部是错的，是不能。你比方说李托生弟兄，他绝对像是未来派的。那只有历史派的像什么，像加尔文了，像什么 Zwingli 了，还有路德，马丁路德，他们是相信这个第十七章的那个巴比伦，就是天主教说，指着罗马天主教说。那么这个就是历史派，历史派下来是怎么解释的？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讲到这个尼托森六讲到这个初信造就的时候，讲到罗马天主教的，你看他特别讲什么？他特别引的圣经呢，就是历史派定怎么说引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不是，就说是历史派，并不是完全是错的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如果你一下子就把它放在一边，那么你看见损失就很大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如果我们明白了历史派弟兄们的贡献，那我们也一定会开启，我们才懂得到底怎么去读预言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站在一个主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，好像是让历史派贡献和未来派的贡献能够汇聚在一起，那都变成我们手中教，都变成了丰富。如果你拒绝未来派的，你看失去一部分的丰富；你拒绝历史派的，你看见失去另外一份丰富。那既然大家把时间花在那里，你看见他们的的确为了主摆上许多的时间，你不可能一笑置之，你不可能说咳嗽两声他就完了，不能这样，不可能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在这当你解释这段圣经的，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范例，给我们看见解释启示录应该怎样解。你第一个要站在主的这一边，然后呢，主一定会把你带到一个位置，你回过头去看，你再往前看，你觉得两个不是完全有冲突的。你看见主的话，你看见应该是很稀奇、很清楚的。那现在呢？当你这样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，就是主升天，那么揭开书卷，马出去，福音一出去，当然跟开国发生过，就天国就带着天就带着地上来了。所以不知不觉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你看见说，这第一匹马出去的时候，那么很明显的就表示什么？就表示这个马所到的地方，你看国度就开展，天国，因为福音到哪里，就把天国就带到哪里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叫做天国？所有读圣经都知道，天国这句话是从但以理书第七章来的，是从但以理来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 如所以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，这个就是时代，这个未来派跟历史派争执很久的地方。那么政治都在哪里？都是在但以理书跟启示录。那但以理跟启示录大家有个结解不开嘛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不是你错就是我对，其实很可能两个都是对，非常可能的。那这个对于我们真理很有关系，因为比方说今天我们对天国的认识，你看见吗？对于时代派来说是一直推到将来的，那么对于甲尔文，对于这个改革中的人，根本这个死了到天上，这就是天国了。所以这个很近，但所以我有的地方到底是接现在还是将来呢？但圣经里面给我们看，它是现在的，也是将来的。它是现在的，因为我们的主在升天的时候他已经登基了。他是将来，他有一天他回来，脚踩在橄榄山上，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，两个都是对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天国本来就是两部分的，有隐藏的部分，有公开的部分。等到将来千禧年，有属天的部分，有属地的部分，两个都是对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这个观念没有转过来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选择一边，放弃另外一边，会一定会一定会一定会有这种的情形的。那现在呢，如果我们仔细的稍微看一看这个但以理书，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，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，我稍微比一下就好。你看但以理书哈，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最后一章，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四节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我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当我们的主把那个书卷揭开的时候，里面肯定是包括了但以理书。那个时候但以理书揭开了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已经说过，那个封闭的书当然是指着那个地契来说，但这个地契是，所以这里面包罗万象。有人说它是新约，这个也是没有错的，你看见吗？因为这里面是包罗万象，当然有人又说这个包括整本的旧约的旧约的预言，那一点都没有错，因为你这是很重要的证据嘛。你在旧约，你根本这个预言看不懂，你今天你问你这个拉比根本也看不懂，但到了有一天他就懂。那谁把它揭开的？我们的主把它揭开。我们的主升天以后，他把那一揭开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启示录就产生了。启示录产生了，我们现在就明白一点了。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钥匙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我们的主一揭开契印，这个福音一出去，你看天国就开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表示什么？表示我们的主已经得到荣耀了。那现在你会发现说，有一些的预言你本来不懂的，现在懂了。本来大家争执的很厉害，现在没有争执了，原因在哪里呢？你看但以理书第七章，但以理书第七章呢，这里讲了四只大兽，对不对？先是狮子，然后呢是熊，然后豹，然后不知名的兽。这四只野兽呢，当然指着四个大帝国，这个巴比伦、波斯，然后希腊跟罗马，那么一个个很清楚。那么这个大家不要忘记是和什么？是第二章金银铜铁刚好是相对称的。那么讲的金银铜铁，然后最后呢，圣经说要一块石头呢，要砸在，注意砸在那个什么地方？砸在那个这个脚上，然后就把它砸得粉碎。那么那个石头是什么呢？主耶稣说了，他这个说什么？匠人所砌的石头，神已经立他什么为头块的房角石。那这个石头砸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所以很明显的，那块石头值得我们主自己来说。所以第五个国是哪谁带进来的？是我们的主带进来。那当然大家知道，那指的弥赛亚国说的。所以你的观念里面，因为他那个石头砸在脚底下，所以你看从上面一直到下面，那一定等着最后的第四个国。所以第四国一定指的将来来说，很清楚的。那么第七章呢，等于把第二章再说一遍，因为第二章再说一遍。第二章讲的金银铜铁，讲的面子，现在呢讲到四只兽，讲的里子，一个是外面的，一个是里面的。你讲到这个大帝国的外面是金银铜铁，非常的辉煌，非常的有体面，但如果你知道他们的性质是堕落的，是败坏的，像野兽一样， 像狮子一样，像这个龙，像这个狮子，像熊这些一样。所以呢，这四个部分代表四个国，石头代表第五个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现在呢，这个有，那么那第五个就是天国了，因为天上的神要另立一个国。所以犹太人都知道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要悔改。他们所想的什么？想的就是那块石头有一天要砸在脚上面，那就是基督要来了，要砸，弥赛亚来了，那砸在脚上，那这个大家都很清楚。那么第七章呢，是同样的一件事，再讲一遍，不过呢，从第二个角度来看，本来从外面看，现在从里面看，那么它的性质像狮子一样的残暴，像然后豹一样等等等等，那这个是很清楚了。然后下面的第四个国。第四个就是我看见有一位人子驾着天云而来。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特别要注意啊，当你注意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他说他要得着一个国，也是第几个？第五个国。所以石头跟金银铜铁对比的，人子是跟这些野兽对比的。我们说过希伯来文呢很缺少什么呢？缺少这个adjective， 缺少形容词，所以他常常用两个名词来形容一件事情，啊，比方说吧，一个忧伤，我很痛苦，他不说我很痛苦，他说我是一个忧愁的人，所以他怎么办呢？他就说 I am the son of sorrow， 就是说他是忧患之子。那么这个之子，儿子的子呢，其实没有意思，儿子的子就是人的意思，所以一面 sorrow。一面是山，这两个名词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很痛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希伯来文。所以呢，你看 the son of man， 你明白吗？这个山就是人，现在是人的人，那你看见其他都不是人，其他都是次人，其他都像野兽一样。所以地上这些国从表面上来看很体面，很多制度有的好一点，有的差一点，但在神的眼光来看都是堕落国的。台面上很好看，美国很多地方台面好看的多了，但台面下弟兄姊妹，你只要知道我们是堕落的，是一样的，那个就是人堕落以后的情形。在这个国度里面应该一切是平等的，应该没有种族歧视，应该是天堂才对。你慢慢久了你就会知道，这个所有世界上的国就是这个第七章里面所代表的。那么只有有一天我们的主他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人才像人，人才是人，这个时候才有人权可言。当人跟人相咬相吞，你看看，我有的时候你看，实在说来，不要说是远东啊美国一样的，你知道最丑，人性最丑陋什么时候出来的？选举的时候出来。选举出来之后，人所有都来了。你本来和大家很这个很斯文，大家很这个很有礼貌，但这个时候你看见本性通通出来了，你就知道我们里面的情形是什么情形。所以今天你再多的幻想，再多的梦想，你寄托这个世界能有一个美丽的乌托邦，你寄托这个世界能够带进世界大同，能够。没有可能，只要人是堕落的，是不可能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这个世界所以被污染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污染的来源。每一个人如果都像工厂的烟囱一样的话，你想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，今天晚上这么多人，你看看这个空气会好吗？不会好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如果这个人的污染源没有解决的话，这个世界有希望的。所以很可惜，我觉得很多人呢把时间表都弄错了，所以呢他很热衷这个热衷那个，迟早一天他会后悔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你整个的世界本来就是个大骗局嘛。所以真正有一天人能抬头，真正有一天等到第五个国出现，就是人子国的出现的时候，那这个国度里面你看见每一个人都像人，每一个人都是人中人，都是人上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成为人乃是叫人能够成更像人。千万不要说神成为人，人就变成神，没有圣经没有这个思想。 圣经思想是神成为人，叫人能够更像人，父亲更像父亲，丈夫更像丈夫，妻子更像妻子。什么时候丈夫像丈夫，妻子像妻子，天堂。